黄河断流超过400公里，黄河已经渐渐的变得没有办法流入东海了，对不起，黄海。黄河断流的时间已经从80几天，现在渐渐延续到3个月了。黄河归黄河啊，世间的真相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说世间有常吗？当然是无常嘛。存在的一切是相似相续而有，包括你我的生命。因为你一直这个样子吗？哎，你身体也许某一个部分呢有一点状况了。我们的身体要持盈保泰，是因为我们做很多的这个保健的努力，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支撑某一些让身体可以维持健康状态的因缘。可是当这一部有一部分的因缘我们忽略的时候，这个身体的被支撑的条件就要改变，这身体就要出状况，这个身体就要不平衡。所以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它能够维持一个样子，是因为我们在努力维持那个样子，是我们付出的代价。朋友的关系可以维持，是因为你对这份朋友的关系你有付出代价，你做出的努力啊。否则所说朋友即非朋友。所以世间有没有常呢？没有常，一切的一切只是相似相续而有。而且这个相续性在相续的过程，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因缘不断不断不断的在那里改组，只是你有没有充分的觉察力去觉察到这个改组，这个改组的真相。我们生命中的因缘从来不曾一刻不曾一个瞬间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大智度论的共修能够这样一次两次三次，今天是第四次了。慢慢也许我们在上几次课了，你就觉得哎，每个星期二就是上课时间，好像慢慢产生一个连续性的概念了。其实不可能连续，因为这个连续是靠种种的因缘来支撑的，所以绝对不是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延续，而是有一群因缘在那里延续，而那个因缘是大家来支撑他的。在这个因缘里面，也许有一些人他出的力量比较大，有些人出的因缘比较小，有的人的因缘比较直接，有的人因缘比较间接，有的人因缘是主导者，有的人因缘他是配合者。但是真的就是一群因缘在那里不断的推移，不断的推移。所以要随缘啊，你不随缘就不能混了，混不下去啊。我们就是要确实体会到这样的一个因缘缘起的这样一个真相，一个真实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要有清清楚楚的现实感，生命的因缘就是这样不断的在改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生命某些因缘呈现在我们面前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如果你对因缘观有一份认知，你就会检讨自己说，哦，原来我某一个地方的因缘我忽略了。所以即使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一瞬间，种种的因缘都在那里推移，都在那里改组，都在那里变化。所以无常是生命的真相，生命中唯一的常就是无常。问题是绝大多数的众生他就受不了无常啊。可是你知道会游泳的人呢、喜欢在流动的水里面游泳，不会游泳的人呢、喜欢用救生圈或者坐在船上。但是即使你坐在船上，那个水不是不变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长杆，要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在整个生命的一个无常的大洪流里面学会自己做主。当你在无常的洪流里面你自己能做主的时候，你顺流可以游泳啊，逆流也可以游泳啊。那个时候所说无常即非无常，因为你自己能做主人。我们修行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无常的现实当中，在无常的这个生命的洪流里边 我们学会这一念心自己能做主。这个时候这一念心能做主的时候，常也如此，无常也如此，只有平常，没有常也没有无常。所以有一种众生执着什么呢？常颠倒。因为他们不了解诸法是相似相续而有，如是人观无常，所以这种人你要教他修无常观，你要告诉他生命中很多无常的道理，然后他才会悚然有所警惕，是对治其谈法。不过我们这里就要小心了，世界上哈，执着常的人很多，执着无常的也很多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执着常哦，有一些人是执着无常的，总是感慨人生无常，生命短暂。所以从这种对无常的一种感受里面呢，也产生了一些错误的人生哲学。我们知道中国有一部很好玩的书啊，就是《列子》，《列子》里面有一篇叫《杨朱篇》，《杨朱篇》里面就讲这个，讲一个宝贝什么呢？就是有两个兄弟啊，一个叫公孙昭，一个叫公孙木啊，昭昭木木啊，这个兄弟二人，这兄弟二人呐、啊，那真的是无常观修的很彻底的，两个人都觉得人生无常嘛，所以他们的思想是什么？人生无常，所以要及时行乐。所以呢，哥哥公孙昭好酒，弟弟公孙木好色，所以两个人就在酒色中打滚。啊，有一天呢，有一个朋友呢就看不过去了，教训这兄弟二人，说你们怎么可以对人生这样的这个不知上进？哎呀，他说你不要教训我了，你知道人生多苦吗？人生最长不过百年，起码一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的，所以只剩下五十年。五十年里面怎么了？去掉你的老年跟你的小孩童年时间，剩下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呢，再去掉，比如说有时候天气不太好啦，哦，这个什么，这个下雨啦什么的，啊，人生可以享乐的时间剩下一半，剩下十几年了。这十几年当中怎么了？又碰到什么？有时候生病啦，哈，什么身体不舒服啦，又去掉一半。所以怎么呢？人生苦短了。所以在人生这样的无常、这样的痛苦里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及时行乐呢？你看这个有没有道理？诸位，这种无常观呢、啊，我给它取一个名词啊，叫做恶取无常观，就是错误的无常观。因为他们对人生做了一种非常消极的、很负面的诠释，所以在这种负面的一种观念之下呢，他总觉得哎，我要找到一点快乐的东西，哎，好像可以弥补我的这个痛苦吧。其实痛苦是不能弥补的，痛苦也是无法逃。你想想看，这个哥哥公孙昭好酒，酒多伤肝啊。那弟弟呢，这个公孙木好色呢，这个纵欲呢伤肾啊，对不对？所以他们从这个酒色中要去寻找这个生命的寄托，要去找生命的快乐，他不能找到啊。佛教讲的无常观是告诉我们生命呢这种不断的因缘在改组的现实，所以佛教是要激励我们来认知这个现实之后呢，就发挥生命的这个最大的价值，就是追求生命的成长，追求心灵的成长。所以佛教是在无常中什么要我们及时行道啊。所以如果我们把生命呢停留在一种物质的世界里面去观察的话，你真的很可能一不小心走到公孙昭跟公孙木这个路子去，你变成众乐主义者。我想有一点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哈，好像说佛教好像有点悲观呢，佛教好像比较喜欢强调痛苦的那一个部分吧。其实佛教不是这么消极的宗教，佛教绝对不是这么肤浅的宗教。佛教说人生是苦的，因为佛教呢对人生的本质做了三个角度的观察。人生的第一种苦是什么苦呢？叫做苦苦。 什么叫苦苦啊？痛苦的痛苦啊，牙齿痛啊，苦啊，这个当然佛也知道啊，你也知道啊，这叫什么叫苦苦？因为这是痛苦本身就是痛苦，不用解释的。但是还有一种苦你知道吗？叫做失去快乐的痛苦。失去快乐的痛苦在佛法里面叫做坏苦，坏就是失去的。诸位，中文有一个字很妙，叫腻。你知道什么东西会腻吗？好吃的东西才会腻啊，对不对？好吃的东西开始觉得很好吃嘛，可是好吃的东西如果让你吃很多，你就会受不了。为什么？因为感觉疲劳。你吃的越多，那个感觉疲劳现象就越增强。所以所有的快乐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特质，怎么样呢？所有的快乐都有边际效用递减现象。比如第一次吃到什么什么醉尔斯冰淇淋，哎呀太好吃了，多吃一点吧，那种快乐的感觉它就会边际效用会递减，然后怎么呢？感觉疲劳代之而起。佛教讲的第二种苦就是这种痛苦。所有你得到的快乐结果只有两个，一个太多，一个就是没有了。太多的话就腻啊，腻也是苦啊。太少甚至到最后这个快乐没有了也是苦啊，对不对？曾经沧海难为水，苦啊。所以佛教不是不知道快乐，佛教只是告诉你所有的快乐最后都离不开这个特质。所有我们的五欲之乐，所有在物质世界所提供给我们的感官的快乐，最后都不能免于感觉疲劳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佛说这种乐最后还是带来苦的，叫做坏苦。第三种是什么呢？苦苦坏苦还有一个什么苦呢？就是在时间的迁流的过程里边，因为时间的变化，因为无常的变化，因为因缘的改组，有一些我们不觉察的苦，它慢慢的成型了，叫做行苦。比如说我们开始坐在这里觉得还不错吗？既无所谓苦也无所谓乐，可是坐久了会疲劳啊，哎，这个行苦就来了。哎，我们从小的时候头发都是黑的啊，对不对？哎，慢慢哎，头发变白了，变灰了，行苦啊。我们连牙齿都很好啊，慢慢牙齿动摇了，掉下来了，行苦啊。有谁可以避免？所以佛教不是很肤浅的要去丑化人生，说啊人生都是苦的。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么肤浅的人，他是深入的去观察整个生命的现象。痛苦本身是痛苦，大家都知道啊。但是还有一种苦是，因为你得到快乐，所以你痛苦啊。得到快乐必然痛苦，你知道吗？所以啊，我们老祖宗就比较有智慧，这知足常乐，就是你知足就好了。你就是什么东西好东西，知足维持在那个知足的地方，然后 OK always happy。 如果你多了不行，多了就是不妙了，就少就是妙，多了就不妙。然后这种辛苦没有人能避免嘛，只要我们活着，然后时间就在那边转动，没有人可以停，让时间停下来的，我们没有办法把时间冻结。就算我们有能力把时间冻结，也只是把时间变成空白，变得没有意义而已。现在有人说要把生命冷冻，然后等到2000年以后再让生命再解冻，可是这2000年只是让生命变成一段空白罢了，它变得没有感觉而已啊，它的生命没有任何延续的意义嘛，就是这2000年对它没有任何延续的意义嘛。所以苦苦坏苦辛苦，我们有人可以避免吗？所以佛陀是从生命的一个深层的结构上面去看到我们生命的本质原来是苦的，所以他才教我们不要追求无欲之乐，不要追求物质世界的快乐，要追求禅乐，要追求法乐，因为这个东西才是生生世世跟随着我们，生生世世可以不断的成长，可以不断的这个 成为我们生命的资粮，在那里累积。而这个东西不是向外求，是向内心去求的，是从内心的成长里面去成就的。因此我们要了解到呢，执着于常固然是一种颠倒啊，执着无常也是一种颠倒啊。我们说执着有我是颠倒，对不对？请问你执着无我是不是也是颠倒呢？当一个人对无我没有真正正确的认知的时候，他所说的无我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呢。为什么呢？当一个人把无我挂在嘴边，反正无我啊，那是什么意思？无所谓啊。世界上最可怕的人叫做无所谓先生啊，他什么都无所谓啊，对不对？你碰到无所谓的人，你有什么办法？我问你，你什么办法都没有。所以这种错误的无常观，这种错误的无我观，其实都是很负面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佛为什么要多说无常、无我、苦不净，因为世间多数的人他执着的是常乐我净，可是世间还是有一部分众生是执着无常、无我，执着了这个快苦，就是认为生命是苦的。就像印度有一部分这个《薄伽梵歌》里面的一些修行人，他们认为生命是苦的，所以他要自杀，他用自杀来得到生命的解脱，因为他认为生命是苦的。佛教从来没有主张自杀。如果我们说不净观是对的，但是过分的强调不净观难道是对的吗？就是像明明有，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佛像做得很庄严，我们可以在佛堂里面供很庄严的花来庄严这个佛堂，让大家学佛的时候很轻松很欢喜。可是有人说不行，世界不清净，因为他执着的不清净，所以他什么东西要把它丑化，这难道不是一种病态吗？所以诸位，我们看到这个人执着常颠倒了，教他无常的道理，给他无常的法药。当这个人他执着常了，对不起，执着无常了，我们反过来，生命不是无常的。为什么呢？如是因如是果啊，造这样的业就得这样的报啊，怎么会叫做无常呢？生命有一个连续性呢，有一个业报的强制性呢。所以你可以无常只是提供给你一个良好的机会，让你可以创造你自己，可以创造一个你自己所希望的自我。诸位，有时候说常，有的时候说无常，有的时候说我，有的时候说无我，有的时候说苦，有的时候要说乐。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当一个人很绝望很失望很悲观的时候，要给他希望，给他信心，因为这时候这个才对他来讲才是药。如果一个人他现在得了很重的病，然后你还跟他讲啊，人生本来就是很苦的嘛，那就算了，还有的谈嘛？没得谈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对治希谈。佛法里面呢讲了很多的法，它是一种对治希谈的作用。所以我们上次讲说戒律啊，戒律一方面是为了这个修行人有一种这个生活公约，有一个生活的共同规范，从那个角度来说它是世界希谈。但是戒律呢同时也是为了对治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气，从这个角度来说戒律呢是对治希谈。戒律有的时候在印度是这样的一种规矩，到了尼泊尔啦，到了孟加拉啦，到了泰国啦，缅甸啦，中国啦，台湾啦，日本啦，诶，它又有一些变化，因为这里面有各个为人希谈，它要因时因地，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有所调整。所以我们从四希谈的角度去看佛法，就是活的，就是整体的，就是通的，就是连贯的。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些常无常苦乐有我无我 亲近不亲近，基本上都是对治习谈法。如果我们在佛法的学习上面要得到究竟的解脱，要得到究竟的开悟，我们不能落在常这一边，也不能落在无常这一边，我们要的是中道，非常非无常。如果我们要达到佛法的最高境界，我们不能落在有我这一边，也不能落在无我这一边，我们要的是中道。有没有我？有，有一个随业受报而不断变化的那个我。是不是无我呢？不错，是无我，因为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所以说有我也对啊，说无我也对啊，说有常也对，说无常也是对的。为什么呢？为什么生命是常？如是因如是果啊，造这个业就受这个报啊，因果有它的这个连贯性，业报有它的强制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常啊。但生命也是无常的，为什么呢？因为时间不断的产生变化，因缘不断的在那个地方改组。所以你说常有常的一个理解，说无常有无常的理解。那究竟的佛法在哪里呢？在第一细谈，最高境界的佛法。我们修佛法，证佛法，所要修所要证的最高的东西是第一细谈。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谈的世界细谈、各个位人细谈、对治细谈，都还在什么呢？服药的阶段。吃药只是一个过程，我们修行佛法不是一天到晚要吃药的，不过有病就一定要吃。但是吃药的最后目的不是继续吃药，不是继续生病，而是什么呢？最后没有病了，连药也不要了。所以那样的一个不吃药的健康的一个生命境界，就是第一细谈的境界。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要把这个次第，把这个过程跟我们最后要达到这样一个成就的境界呢，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我们今天呢先讨论到这个地方呢，那么下个星期我们再来继续的跟各位一起研究呢四悉谈啊。下个星期我们要就这个四悉谈呢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说明。阿弥陀佛。